第二个，我们既然我们有生命的律法在我们里面，那么假如今天有一个人或者一个传道人，他要把旧约的一些东西给我们，你就要小心了啊。比方说他说你看啊，旧约啊，这个大卫不是在神的约柜面前要弹琴吗？要跳舞吗？要很大声的唱吗？这是圣经讲的。那今天我们要学这一个，那就是我们聚会，我们就要大家来弹琴，大家来跳，大家来唱。如果他是这样教导你，你就要分一分了，到底这是旧约的教导还是新约的教导，是律法时代的教导还是新约时代的教导。那你就要读读圣经，看保罗说你们聚会的时候要不要弹琴啊，保罗没有喊我们弹琴，保罗也没有叫我们跳舞，也没有叫我们高声唱。你就能够区别律法时代的要求和恩典时代的要求是不同的啊，这是完全不同的。好，那么今天我们要小心，就是不要被人把律法的捆绑一点一点的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小心。第二方面，我们还要知道一方面，不是有人在那里讲吗？今天你的环境很不顺利，可能你的祷告声也不听，你不但要认自己的罪，你要把你祖先的罪都要认，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哪一代因为犯了罪，这个咒诅就到了你的身上。你看啊，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不是讲吗？我要神要审判一个人啊，要追讨他的罪，从父到子要三四代嘛，正好算你就是第四代了啊，所以你赶快，你认罪的时候要把你四代以前的罪都要认，这又是把律法加在你的身上，加在你的身上，这是捆绑。因为新约里都没有这个教导，没有这个教导，好吧？但是这种事情很多，在我们现在很多，所以保罗就在那里讲，你们不要守日子。现在很多基督徒还守日子吗？你看不是什么节什么节呀、啊，我们都得去守嘛。保罗说不要守日子啊。那么今天有人还教你守日子，甚至于连十一奉献圣经里讲不要守，那是旧约的规定，新约没有十一奉献。新约是告诉我们，你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我们就要分辨一下，今天我们听的传道人讲的东西，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把我们一点一点把律法的捆绑加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去守了。如果是这样，你就在主的面前分辨清楚，我不能再走律法的道路了。这个就叫做偷，把羊偷来摆在律法的下面，但是这个偷是慢慢的来偷，不是一下就把你偷了。底下有一个叫做强盗，强盗呢就是抢了，公开的抢，公开的抢就是把你完全摆在抢的律法之下去啊，律法之下去。好，那就是说完全要按照旧约来了。你知道摩门教就是按照旧约来，他们摩门教的人啊，都叫做祭司，那个男孩子穿着那个制服啊，出去传道，他都有，他有圣殿啊，这个是摩门教都有这些。那么你看，有的人要你守安息日啊，他也把很多东西给你拿出来，要你去守啊。啊，而且他成立一个会嘛，你到那里去完全要听他的，啊， 这个就不是一点点加在你的身上，他说什么都一次就把你带过去了，这是一种强盗，就是把你带到律法之下去。好，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在他以前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这是从哪里讲起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从律法和恩典的区别，律法和恩典的不同，从这一点来讲，律法下的牧人是把人要带回律法去，使人不在恩典之下，所以他们就是贼，就是强盗。所以凡是使我们回到律法时代的，不停留在恩典时代的，那个都是贼，都是强盗。啊，另外我们看一看，在旧约，神也对牧人有很多的责备，请我们读以西结书，旧约的以西结书34章。我们从第七节先读到第十节。
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必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
你看神在这里责备旧约的牧人啊，旧约的牧人。所以这一章的11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向他们寻见。那意思就是说，神不要那些牧人了，神要亲自来牧养啊，神要亲自来牧养。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往前面翻的耶利米书第10章。21节，耶利米书10章21节，因为牧人都成为徐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看着羊群也都分散。那意思就是说，这些旧约的牧人都成了徐类了，不去求问耶和华了，他们残害这些羊了啊，这是旧约的牧人。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耶利米书的23章。第1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上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上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当时的牧人他们不是牧养群羊，而是把群羊都分散。在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羊群，以色列人是神的羊，在旧约，因为牧人不能够牧养他们， 虽然这个是在律法之下，你知道牧人牧养群羊就是把群羊带在律法之下，用律法来教导群羊你应该怎么守律法，这是在旧约。那么连牧人自己都守不好律法，你看到没有，他怎么去带领去喂养群羊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神就讲神要亲自来牧养这些人，不要那个牧人了。那么神怎么来亲自牧养啊？那就是恩典时代开始，神的儿子主耶稣来了。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说主耶稣来了，恩典时代开始了，主耶稣就来牧养群羊。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主耶稣也说在他以前来的就是贼就是强盗。那么这些在主耶稣以前来的这牧人，他们对于羊群是损害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怎么讲。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偷窃我们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把它偷到律法之下去，偷到律法的捆绑之下，这是偷窃。杀害就是把这个羊的生命毁灭了，羊的这个生命毁灭了就是杀害了，把它摆在律法之下，这个羊慢慢慢慢生命就没有了，生命夺取羊就死亡了。毁坏这个字别的地方也翻译成灭亡，翻译成灭亡，意思就是说死羊不能得到永生。请我们看一看这个毁坏这个字是622，你看啊，622，这是用的 destroy 的
perish、
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把羊摆在神的咒诅的下面。
它那个原来是 from whole loose，
对。那么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再对照一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请你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翻过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也是六二，
也是六二，这个就翻成灭亡了。它是针对什么来讲呢？针对永生来讲，针对永生来讲。约翰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翻成灭亡。灭亡的意思就是得不到永生就灭亡了。下面就讲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就得到永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灭亡的意思，毁灭的意思，就是说是他得不到永生了，把他摆在律法之下，他得不到神永远的生命啊，得不到神永远的生命，就叫毁坏了。那是针对神永远的生命讲的。所以主耶稣就讲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主耶稣来就是把神的生命给羊，神的生命永生给人。主耶稣要把永生给人，首先他就要舍命， 他要舍命。所以十四节马上就讲，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好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关系，是好牧人跟羊的中间的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主耶稣是好牧人，他把神的生命给羊，主耶稣他也有神的生命，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但是要有这个生命，首先就是好牧人要舍命，要舍命。那么这个舍命这个命字啊，请你看一看，查一查这个命是什么意思，这是5590，请你查一查。
改魂，
不错。5590是魂，那你再查一查，舍去那个舍字，5087，我把魂舍去。放在一边，看到没有，就放在一边了。所以这里舍命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出他的血来，他死在十字架上了，使他的肉体的生命死了，这是舍命了。第二个，主耶稣是把他的魂放在一边了，一旁了。什么叫做把他的魂放在一边呢？那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有一个祷告，在克西马利园，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你看到没有？不要照他的意思。主耶稣是神，他道成肉身，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神给他预备的。希伯来书第4章讲，神给他预备了这个身体，预备这个身体的目的是要作为一个赎罪祭，也就是要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是赎罪祭。虽然这个身体是神给他预备的，但是这个身体已属他自己所有的，他有主权，他有主权。所以下面就讲，我有权舍去，我也有权把它拿回来，他有主权。但是主耶稣对他的身体虽然有主权，但是为了救我们，为了爱的缘故，他把这个主权摆下了，放在一边了，就不照我的意思了。为了要神的旨意成全，他不照他的意思来做。魂这一个字，从旧约圣经开始，它就有一个意思，是神的生命，也叫祷告。另外从圣经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魂也代表自我或者自己。所以主耶稣这个舍命是两个方面，一个真正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命脾气了，死了，为了救赎我们，他要成为一个赎罪祭。第二个，他为了救我们，他要把他的思想感情意志摆在一边，把他的魂摆在一边，为了要神的旨意成全。所以这一个我们就看见好牧人的目的是为羊舍命，舍命乃我们得到神的命。所以因此我们和好牧人之间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因为是生命的关系，我们的牧人就爱他，就爱。不是故宫，这里有一句话，我是好人舍命，若是故宫，不是牧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来大羊逃走，羊赶上了羊，因为他是故宫，必不顾念羊。我们要分清楚，故宫和羊的关系不是生命的关系，那是什么关系？那是 工价的关系，他有工价 salary， 他有工价，他为了工价去看顾羊。所以狼一来了，我们知道狼是代表撒旦，代表魔鬼。狼一来了，狼可以借助律法而来，你知道吗？可以借助律法而来。狼如果来了，把律法，想把律法再加在羊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羊守不好律法，那么这个羊加在羊的身上，这个羊就要灭亡了。所以狼是指的魔鬼来讲。我们 有一段圣经就说，这个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大家记得吧，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魔鬼他不会放松的，他会利用律法。你想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也用圣经啊，他不是用旧约的圣经吗来试探主耶稣？所以撒旦既然能够用圣经的话，特别要用旧约律法的话来试探我们，来使我们落在律法的捆锁之下。在这个时候你要分清楚，分清楚什么？牧羊你的到底是雇工还是真正牧人？如果他是牧人，他和你有生命的关系，他会爱惜羊群，他会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会站出来为着羊群。我可以跟你说一点见证，在国内有一个时候聚会是非常的困难，不许有聚会了。那么当时有一个家庭的聚会，仍然在聚会，突然派出所来人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第一件事就是说停止聚会，不许他们聚了。第二个要把所有人的名字要登记下来，你知道把聚会的人名字登记下来，特别里头还有一些福音朋友啊，你知道那个有一个负责弟兄，他觉得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所以他就站出来了，他说不登记，不登记，每一个人都不登记，有任何责任他说我负，我负。你知道这个是对抗了谁啊？对抗了派出所，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啊。他说我不负，我负，所以就喊人家走，你们都走，我在这里我不会走，你要抓你就抓我。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生命的关系，看到没有？他遇见任何一个问题，他要保护他的羊群。当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你看人家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保护了羊群啊，他说我就是你们要抓的，他们没有事，让他们走。还有一个弟兄是一个传道人，他在国内那个时候已经有400多处的聚会了。当时在很困难的时候，他自己在哪里？他在国外，他在国外。按理讲他可以不回国去的，他知道回国去他是400个聚会的负责人，那是一个头啊，回去一定是麻烦的事情。很多人都劝他，你留在香港，你不要走了。可是他里头有一个感觉，他说我不能让那些弟兄姊妹单独的去受吃苦啊，我要回去，我去当这个重担。好，这个很感谢神，他回去以后就把他抓了，别的人就保护下来，你看到没有？虽然别的人也有被抓的，但是责任就轻得多了，他把一切担子担起来。好，这个叫做牧人，叫做好有生命的关系。但是如果换一个人，他就不管这个了，好不好？那就没有生命的关系，那就叫雇工了。雇工就是要注重我自己的平安，我自己的，他不会去保护羊群了。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如果狼来了，雇工就逃跑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见，在我们这个时代，这里有一场的征战， 是属灵的征战，是为着神的真理和为着主耶稣的见证。牧人一定要和撒旦征战，牧人还要起来和故宫征战，你看到没有？有这个，因为故宫可以把羊群丢了走了，真理要不要不要紧，真理要不要不要紧，他可以走了。那么牧人就不行了啊，牧人就不行了。好，我想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你要接触的你的周围，你要看看哪些带领你的人，他们是不是都有按照神的真理在带领你，是不是哪些人他们是不是按照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战争，否则一个路你走错了就错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什么叫故宫，什么叫牧人。故宫是顾他自己，牧人是顾羊群，他可以牺牲他自己。好，那么因为我弟兄姊妹你们接触的这个范围不是很就在温哥华吧，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在香港这个战争就比较厉害了啊，这个战争就比较厉害，在好多地方也是比较厉害的这场战争。那么所以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现在要把圣经读好，就是我们有个分辨的能力，你要分辨这个人到底是故宫这个人还是牧人。好，那么这里我们还要读一点，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我们要读十六节，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一段圣经就是说另外还有羊，主耶稣另外还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主耶稣当时是生在犹太人这个地上，所以他当时接触的都是犹太人，他是想把犹太人从律法之下赎出来，把恩典给他们。但是犹太人里面有法利赛人有文士，他们完全拒绝主耶稣，拒绝主耶稣，他们要留在律法之下不要恩典，拒绝了。但是也有一批人接受了，比方说彼得、约翰，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我们也看见还有120个人在那里聚会。好，那么这些人他们接受了福音了，接受了恩典了，所以他们就是主耶稣的羊了。不过这一批羊是以色列人中间的羊，是以色列人，是以色列人这一群。所以主耶稣说我还有羊不是这个圈里的。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要他的十二个门徒传福音，是向以色列人传福音。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十章 Chapter 10 Verse 5 第五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你看，所以主耶稣开始工作是面向以色列人，面向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羊嘛，就也是神的羊吧，啊，律法之下的羊要把他们救出来。所以主耶稣开始的工作是向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 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九节读到十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九节到十四节。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孤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 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好了，你看呢、啊？这里啊，法利赛人是要守安息日，想在律法之下，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人，他们就要出去商议怎样子除灭耶稣。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以后，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福音的路就向外邦人去了，因为犹太人拒绝他，要除灭他，除灭他。所以我们就读，请我们读马太福音这个十二章四十六节到五十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到五十节。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了，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好了，所以你看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肉身的关系，主耶稣和犹太人肉身的关系断了，看到没有？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那外邦人遵行天父旨意就是了，也是我的弟兄了，这个肉身的关系断了。那意思就是说，福音要从犹太人要转向外邦了，要转向外邦。所以从马太福音十二章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章。所以到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就开始撒种了，你看到没有？主耶稣就开始撒种，好，那就是把福音要传到外邦去了。你看，那就是马上就把外邦的福音到外邦就开始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主耶稣讲，我还有一些羊不是在这个圈里的，你们这些羊是犹太人，是神的羊，不错，我来是要把福音给你们，把恩典时代带给你们，不错，但是你们要除灭我，所以我今天不能老是留在你这里，我应该把福音带给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我要带给他们。所以福音就到传到外邦。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是尼哥底母，那是个犹太人，到第四章马上就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看到没有？那就是外邦了。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也对外邦传福音了，那也有外邦人的羊也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主耶稣就要门徒，你们就要传福音，要传到地极，看到没有？好了，所以你看保罗就传福音了，好不好？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里说的我还有一些羊不是这个圈里的，就是指着外邦教会，是说外邦人信主的。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一句话，那句话就是说，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先从十一节开始读，读到十三节，十一节到十三节。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好，你就看见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以色列人犹太人是神的羊啊，神的儿子到自己地方来应该是对的吗？他能把恩典带给以色列人，对不对？是对的，按照神的旨意。但是他不接待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 所以凡接待他的人是什么人呢？啊，那就是说，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只要你是接待他的人，他就给你权柄，你就可以做神的儿女。啊，那么要请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儿女这个字，请你查一查，是不是原文是不是儿女？5043，children 好不好？ children 不应该翻译成儿女，应该翻译成什么？孩子啊，应该翻译成孩子。所以圣经里面的新约圣经里面的儿女，凡是翻译成儿女的这个字，都要把它改成孩子。啊，因为我们曾经说过，
不是就是儿子，
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女儿，好，神没有女儿，因为我们都是，我们里面都是儿子的生命。啊，是没有女儿，哦，这里我们是附带说的这么一句，好吧？好了，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就讲了，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什么叫血气生的？就是肉体生的嘛，不是从血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就是说不是从犹太人这个血统出来，好不好？只要你是接受主耶稣的人，凡愿意接待他的，你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神的生命就给你了，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有羊不是在一个圈里的，我要把他们领来，都要合成什么一群了。啊，成为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一群要归在一个牧人，这就是主耶稣，没有第二个牧人。从古今中外一直到现在，凡是信主耶稣的人，接受这个恩典福音的人，因信称义的人，这一批人从彼得、保罗、约翰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还要包括将来要出生，他们要接受主耶稣的人，都在这一个群里头合成一群了，都是一个牧人。所以有人就把这个教会叫做宇宙性的教会，很大，宇宙性的教会。不过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地上，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有的人已经离开世界，有的人还没有出生，那么今天我们就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要看见这个宇宙性的教会，凡是你里面有神生命的人，都是主的羊。我们只有一个牧人，就是主耶稣，其他的人能不能够牧养我们，那我们就要看到底他是雇工呢，他是牧人，是我们有没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这个要考虑。但是他可能也是得救的，也是信主耶稣的，没有问题，他有同样的生命，但是他不是好牧人，就是说是当然了，他就不顾牧人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真理的问题，好不好？有一个见证的问题。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主耶稣说你们要为我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是本着这一本圣经，为主耶稣做见证，为神的真理来做见证。好，我想这是第一。 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现在我们读十七节，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个十七节到十八节，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舍去他的命是他自愿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道成了肉身，他告诉我们他的身体是神为他所预备的这个身体。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身体是神预备的，特别要注意这一节圣经，不是玛利亚预备的，不是。我们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是玛利亚生他出来，但是他是从圣灵怀孕，所以他的肉身是神给他预备的。他的肉身是要成为一个赎罪祭，因为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物，牛羊这些祭物是神不喜欢的，而且很是多次在那里献祭，以色列人是多次献祭，但是神在为主耶稣预备一个身体，就是一次献祭，因为他的身体是没有罪的，是没有罪的。他的身体是神预备的，他不是被造，他是从圣灵怀孕，所以他的身体是从圣灵来的。这个身体虽然是神给他预备的，也他自己也有主权啊，因为是他的身体啊，他可以不舍，不去钉十字架，他可以舍去啊，他也可以不舍去。所以他说，我有权柄把他舍了，这是神给他一个权柄，意思就是说，神告给他一个权柄，你可以把命舍在十字架上，你也可以不舍，因为他有这个权柄，身体是属于他的。既然我们每一个人身体虽然都是父母生的，我们都有权柄，我今天想走哪里我的脚就走了，对不对？我想什么事情我就去做了，你有权柄啊。主耶稣他有权柄，他也有一个自由意志，但是我们看主耶稣为着要救赎我们，他没有爱惜他的生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是他自愿，我自己舍的，没有人把他夺去。今天我们如果看有的解经的说法，好像主耶稣是犹大把他卖掉了，是法利赛人和官府把他捉拿，强迫他去钉十字架。我们很容易这个思想很容易错在这个方面，因此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来帮助我们。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二章，好，我们要从第六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一节， 第六节到十一节，
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我们从这里看见第六节，他本有神的形象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六节，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何神真啊？啊，他不真的，神给他一个肉身，他愿意把肉身去失去，所以第七节反倒虚己。四章十七节那里讲，我父爱我，你看他和神中间的是一个爱，因为他是谦卑他自己，顺服神，他顺服神，他的命是他自愿舍去的，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就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我们在这里看见他的命是他自愿舍的。我们除了读这里，我们还要读一书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十八章，约翰福音十八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第八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意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
这里当捉拿主耶稣的人来的时候，主耶稣没有逃避，他也没有慌张，他自己愿意舍命，所以说他就面对了这些人，而且还主动问他们，你们找谁？主耶稣知道他们要找他，他们就说要找他，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就说，我就是。原文不是我就是，原文是说我是，我是 I am。 我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就是神的名字，叫我是，这是神的名字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字说神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就叫 I am that I am， 不是，就是他是，你说至高者，他就是至高者，全能者，他就是全能者，他是，你有病，他就是医生，他是，你有难处，他就来帮助你的，就是他是，在宇宙中间只有神是，我是，所以他说我是。这些人听见说我是，就退后倒在地上，因为这个主耶稣说这个话里头是带着权柄的啊，带着权柄。所以我们看最后他就告诉我们，他在那里讲，他说如果是你们抓我，就让这些人去吧。你看他保护他的门徒，保护他的羊，他自己挺身出来，因为他的命是他自愿舍弃的啊。这里我们还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我们要请从三十六节开始读。要读到四十四节。三十六节读到四十四节，
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死意思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
好，这里我们要注意，这里的中文的翻译和原文有一些出入了。那我们看第三十九节，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希腊文里没有求你叫，没有这一个，这个加上去了，就好像这是主耶稣觉得这个杯啊他不要了，你看到没有，求神求你叫，没有。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有权柄的神，这个杯你要拿去，权柄在你的手里，不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那就是说你有权柄，权柄在神的手里啊，他是这个意思。不是说父啊，我现在受不了了，我求你，没有这一个。那么前面他为什么三十八节说，我心里甚是忧伤？你看那个心啊，不是心字，在原文是魂字啊。主耶稣的魂，在他要被卖的时候，要上十字架的时候，是受撒旦的攻击，几乎要死。为什么说几乎要死？那就是撒旦用死在主耶稣的魂里面，思想感性意志里面来攻击他。但是主的灵是非常的刚强的，他没有在灵里面来求神来拯救他，没有。所以他在路加福音讲，如果我还可以差遣，要我的父差遣十二营天使来救我，对不对？他没有这样做。所以约翰福音主耶稣在这里讲，我的命是我自愿舍去的，我自己舍的。所以在这里的三次祷告都没有一次是说，神啊，求你把这杯舍去，没有这样讲。你是有权柄管理这件事情的，但是我要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好不好？好了，就是主耶稣的意思和神的旨意是合在一起了，他顺服神的。好，我想这里啊，我们特别要做看见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七节，他说，我父爱我，因我把命舍去，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是我自愿舍的，我有权柄舍了，我也有权柄取回来啊，取回来那个取字是拿回来。所以感谢神，这里主耶稣特别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还没有被卖以前，他已经把这样的话告诉门徒，就是前途的路要怎么走。而且他有多次告诉门徒，至少是三次，就说我要是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我人子要被卖啊，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啊。主耶稣向门徒先讲，那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彼得还拉着主耶稣说，这是万不可临到你身上啊，主耶稣就是向着耶路撒冷去，好不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告诉门徒这个话。那么我们也是因着主耶稣的舍命，我们今天才有圣灵的内住，才有神的生命进来，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成了主耶稣的羊啊，主耶稣的羊。好，那么上一次我们曾经 在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这里就讲到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们上次已经讲了，我们说这一群羊，我另外有一群羊是指着外邦的教会。那么现在主耶稣带领的这些羊是谁？是彼得、约翰、雅各，那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主耶稣得着这一批羊，那是神给他们的。那么主耶稣说，我另外还有羊，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羊存不存在呢？外邦人的羊啊，我们已经说过，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就开始被撒玛利亚妇人，那个妇人不是传福音了吗？那个城里就有很多信他的，已经有外邦羊了，主耶稣在那里工作。以后彼得又在哥尼流的家里把福音传给一个罗马的云的百夫长，也就有了外邦的教会了。以后我们看到保罗就是外邦人的使徒，又建立许多的教会。不过以后教会到了外邦去，那是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对门徒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个就是说外邦教会建立。上次我们也讲到什么叫做教会，应该是说所有有生命的基督徒都是在教会的里面，就是属于这个教会。而且我们也提到，从古今中外，从彼得、保罗，他们已经死了，他们有神的生命，他们就是这个羊群里面的，一直到将来，一直到我们，还要到将来还没有出生，出生以后还要信主耶稣的人，都包括在里头。啊，只要有神生命的，那就是在属于这个教会了。因此，我们今天要把根据圣经，我们要看看教会中文翻译的这两个字教会是什么意思，好不好？好，请你要用原文编号的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方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现在我们要看，我要把我的教会，这是主耶稣所说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请你看看教会那个编号是1577。好，现在请你查字典1577的意思。1577这个意思，它是两个希腊字合成的，前面一个叫 ek， 后面叫 klesia。 那么这两个字的意思， ek 是出来的意思， klesia 的意思是呼召。所以什么叫做教会啊？我们中文翻译这个教会的字，在原文的意思完全不是教会，那个字的意思是说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这些人，是这个意思。所以教会不是指着一个房子讲的啊，有的时候主日你去聚会了，有人问你你到哪里去，你说我到教会去，那就是到那个房子去嘛，那个不是的。所以教会不是指着那个房子讲，也不是指着一个系统讲，也不是指着一个组织来讲，教会是指着那一批有神生命的人，主呼召出来的人，他们叫做教会。所以教会我们中文这两个字的意义就完全没有呼召出来的意思了，没有了。因此 有的人就要把它想改成这个意思，所以就出现最早出现一个神召会，对不对？好了，他就叫他不叫教会召会了，后来这个地方教会也把自己叫做召会啊，好像是主耶稣召出来的会众，他是这个意思。这是在新约是这样，在旧约以色列人被称为耶和华的会众。这个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你读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十六章第三节，新约的民数记，旧约民数记十六章第三节，请你读一下。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好，这个叫超过耶和华的什么会众。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不叫教会，叫做会众，是指的人来讲啊。所以新约，新约这个字就是我们说教会这个字，在我们使徒行传的里面也把它翻译成会众啊。现在叫请我们发了一张纸给大家，好，这里有张纸哈，这一张纸没有打动的这个纸哈，我们这里把我这个在新约圣经里头，它翻成把这个字翻译成，应该没有翻译成教会，好不好？别的地方这个字希腊文它翻成教会，这个字有没有翻成教会的，我们请写在这里啊，请你读十四章使徒行的十四章的二十七节，十四章二十七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七节。
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这信道的门。
好，你看这里是讲到会众，看到没有？聚集了会众，好不好？你看会众的编号是多少？1577，对不对？就是教会了。为什么这里这个翻译的人不把这个字翻译成教会呢？刚刚我们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这里他又不把它翻成教会。如果这里翻成教会，他说他们就聚集了教会，这翻译人就想不通了，这个教会怎么能够聚集啊？所以这里他就翻译成会众了，你看就翻译成会众了。所以同时一个希腊字，这里翻译成教会，那里又翻译成会众，实际上这个字就应该翻译成会众，因为旧约就叫做耶和华的会众，以色列人，对不对？他就叫会众。大卫这个人，大卫他的圣经里头从旧约到新约全部都是用的 assembly 这个字，他不用 church 这个字，不用 church，这就很清楚了。因为 assembly 这个字是代表会众了，又是代表有聚会的意思啊，有聚会的意思。这个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九章，32节，十九章我来读。32节看见了啊，聚集的人纷纷乱乱，又喊叫这个的，又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你看聚集的人，这个叫1577，看到没有？他也不能把它翻成教会。如果这里就翻成教会纷纷乱乱， 他不能这样，因为这些聚集的人根本不是基督徒啊。所以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代表会众的意思，这里你看他不能把它翻成教会，他当然聚集的人，如果这个字把它翻译成会众不翻译成教会，你看就通了啊，就通了，因为就是会众纷纷乱乱，通不通了？通了。教会有纷纷乱乱就不通了，对不对？所以他把它翻成聚集的人。所以教会这个字，当然现在你要把我们新约圣经重新改过，把所有的教会都变成会众，不是不可能了，因为这个圣经已经这么多年了啊，大家都读惯了。所以但是你在思想里的意思，你一定知道这个字是指的会众来讲啊，所以这是会众。我们再看第三十九节，这一章的三十九节，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你看他就把它翻成聚集了，好不好？就这些人在那里聚集了。好，你再我们再读第四十一节，说了这话并叫众人怎么样散去。如果你把这个翻译成并叫会众散去也可以啊。所以因此教会这两个字不应该用 church 来代表它，因为 church 这个字就是容易指的那个建筑物来讲，建筑物。所以我们一定有一个概念，就是指着一批人，这一批人是主耶稣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会众，也就是那一群羊了，就是那一群羊。好，从这里我们就要把这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八节应该这样来读它了。主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会众建造在这磐石上，就对了。会众是指人啊，不是指一个房子，也不指那个组织，就是会众。今天我们这些会众是主耶稣借着他的圣经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他就是那个磐石，把我们建造在磐石上。关于教会这个题目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在说到主耶稣有羊群了啊，是他的羊，是指着羊群来讲，也是指着人来讲，所以我们就把外邦的教会啊，就是另外有一群是做外邦人的教会，以后和犹太人的教会都要合在一起，今天是合在一起了啊，我们就讲从彼得开始，保罗开始，他们都是犹太人，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都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就成为主耶稣的会众了，也就是叫做教会了。我想这里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关于外邦的教会，主耶稣有另外一群羊，它的属灵的真实的意义是指着人来讲啊。那么现在我们还要回过头再读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要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
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下瞎子的眼睛开呢？
好，这两处这两节的圣经就说到在犹太人中间起了纷争了，那也就是说要从犹太人中间有的是主耶稣的羊，是父赐给他的羊，有的不是他的羊，他的羊就是代表 这些人要接受恩典的福音了，要主耶稣说他是羊的门，要从恩典这个门里面进来，你看就起了纷争了。有一批人就讲说主耶稣是鬼附的，是疯了的，因为主耶稣前面讲了那么多的话啊，他说他是羊的门，在他以前进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主耶稣又讲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又讲他要赐给羊生命，而且使生命就更丰盛。这些犹太人不懂啊，听不懂，有的人就觉得他不是被鬼附的，为什么？因为看见主耶稣能够叫生来是瞎子的这个眼睛开了，所以他们就认为主耶稣不是鬼附的人所说的话，这些话。不过我们今天不能明白就是了，你看见他有那么一个神迹在哪里？我想我们再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第约翰福音第九章前面一章，16节啊，16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你看在第9章主耶稣医好了那个瞎子的时候，他们中间就开始纷争了。你纷争以后就是表示说两批啊，就分成两批了。有一批的人认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被鬼附的。另外一批人就是他不守安息日，就用律法来断定主耶稣啊。因为我们讲到耶稣的安息日，那就是关于律法的要求。主耶稣没有守安息日，那意思就是说他不守律法。不守律法怎么，那就不是神从神那里来的啊，他们是从外面来断定守不守律法。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主耶稣来不是要我们仍然留在外面的律法里面，主耶稣是把外面的律法已经充实了，成为我们里面的律法了，所以我们里面都有律法，他们仍然在律法的外面。那么这一批人就不是主耶稣的羊啊，不是他的羊，不是好牧人的羊群，所以他们就起了啊纷争。那么从圣经里头我们看，羊群是一定能够听牧人的声音，这是第10章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羊群能够听牧人的声音。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8章，43节。第8章43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两个字，一个字是话，一个字叫道。话这一个字，请你查一查啊，它原文的意思。2981，2981就是主耶稣现在给他们说的，主耶稣现在说的， 后面一个道这个字，圣经里也把它翻译成话，那就是说圣经里的话，已经有的话。所以在圣经里头关于主耶稣说的话只有两方面，说到一个是说到圣经里头已经有的话，旧约已经有记载，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有只有旧约的，旧约里头有神的话，那个就成为道。主耶稣现在说的话，那就叫做话，叫做话。另外有一个字代表这个话的，就是瑞玛这个字，就是主耶稣现在说的话。这里讲的，你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所以这里有一个就是明白的问题，不是只听见了你还能明白。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犹太人都听见主耶稣说的话了，就是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不是神的羊，不是主耶稣的羊。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是愿意在落在律法的里面，要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就拒绝了恩典，恩典的门，恩典的福音，他们就拒绝了，所以他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在这里来看主耶稣的羊一定是能听他的声音的，羊是听牧人的声音。羊为什么能够听牧人的声音？因为羊里面有牧人给的生命，生命。犹太人为什么不能够听主耶稣的话？不明白，因为他里面没有生命，没有生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生命，所以根据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就能够听主耶稣的话。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就能够听到他的话，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就应该也能明白。好，我想这个是圣经里是让我们能够分辨，在当时主耶稣在地上为什么有的犹太人中间起了纷争，有的人是这个看法，有的人是那一个看法。那么就主耶稣就说，你们不是我的羊，有的人不是他的羊，所以你们就不能听明白我的话啊，你们也听不进我的道。主耶稣说，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还拒绝这个真理啊。我想在这里一个是有生命的问题，一个是羊能够听主耶稣声音的问题，这两点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又要说到另外一方面的问题了，有生命和能够听主耶稣的话这两个条件是把羊群分开出来了。能够有神的生命，能够听主耶稣话的，就是主的羊。无人听的，没有生命的，就是另外一群，那就不是主耶稣的羊啊，那就是那些拒绝的犹太人。好，我们就要把它分开了。那么现在听主耶稣话的人，有主耶稣生命的人，按理讲这的确就是我们说的教会了，就是主耶稣的会众了，这两个条件都有了。但是要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又告诉我们另外关于他的羊里面的另外一件事情，请我们读约翰福音14章。 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现在请我们读二十三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而是差我来之父的道。请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都是主耶稣的羊，都有他的生命，都能够听见他的话，但是不一定遵守他的话，这就说得很清楚。所以在基督徒的里面，或者在主耶稣好牧人的羊群里面，是有两种的羊，又要把它分成两种的羊，一种是爱牧人的，爱主耶稣的羊，他就不但是听见这个话，而且怎么样遵守。另外有的羊就不遵守了，也听见了就不遵守了。好，所以这里有一条，就是听见是可以听见了，你们有能力听见了，因为你有神的生命，你里面是听见了，但是你不一定遵守，就是你不一定是按着生命告诉你的，主耶稣借着圣灵指教你的，你去做，不一定。那么这里要请我们读一组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要从第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
凡天父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很大。
好，那我们看什么叫做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里就解释了，那就是说听了我这个话就去行的，就是你要去行啊，这就叫遵守。什么叫遵守？听了我的话你就去行了。如果你是这种人，这个房子就盖在哪里？磐石上。磐石就是主耶稣啊。你看刚刚马太福音十六章他不是说吗，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他自己了。所以磐石就是主耶稣啊。所以我们听见了主的话我就去行，那你就是遵守了主的道。这里都有一个关系，是爱的关系啊。不只有生命还要爱。今天我们在一个家庭里头，有一个父母，父母有好几个孩子，有的孩子很爱父母，很爱妈妈，爱爸爸啊，爸爸讲啊，你今天要把功课做完他就听了，你晚上几点钟睡觉他也听了，这里有个爱。如果有的孩子不爱爸爸妈妈，就爱他外面的朋友，他天天都跑出去玩了，那这个就不叫爱了，你怎么叫爱呢？父母也爱自己的孩子。我知道有的父母啊，可能也 在这个中国有一个叫斋荒年，可能你们没有经过，那个斋荒年的时候我是经过的。哦，每一个人是定量的粮食，那个粮食已经都是吃不饱了，但是很多做父母的自己不吃可以，孩子必须吃，孩子不懂啊，太小啊，他不懂，他不懂这里有个爱，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一定要有爱，父母对孩子有爱，孩子对父母有爱，这是在家庭里面，在学校里面也要有爱啊，同学之间要有爱，老师对学生要有爱，学生对老师要有爱。那今天我们讲看，我们今天在教会的里面，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旧约的里面讲的爱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爱，就是爱神；第二个爱就是爱人，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爱，你说我只知道爱神，我这个人是天天祷告，天天读圣经，我真是爱神，我到时候也聚会，不够的。怎么知道你爱神啊？那就看你爱不爱人嘛。你爱了神，你必须爱人。所以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爱，每一个教会里面它一定是爱，第一个爱是爱神，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爱他的你就要遵守他的命令，爱他。在教会里面的第二方面的爱，那就是对弟兄姊妹的爱，你是关心他，你为他祷告啊，特别是牧养弟兄姊妹的人，带你的人，你要知道他是主神交给你的这些羊群，你应该怎么样去牧养他们。现在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 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好，你看这里啊，教会里面长老是做什么的？长老不是管人的啊，不是管人的，这里你看到没有，不论辖制所托付你们的，看到没有，而是做什么？做群羊的什么榜样。长老叫什么做榜样？就是长老乃是说别人不愿意做的我就去做，那个地方太脏太不好了，你们都不愿意去做清洁，不愿意去，长老就该去做，这个叫长老啊。弟兄姊妹，你们要吃饭啊，来了晚了我们聚会饭，长老不能说我先吃啊，这个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教会的聚会大家带一个菜来啊，长老在前面，你都把好的都拿走了，长老要最后吃，吃弟兄姊妹剩下的，这个叫做长老，这个叫榜样。所以这里就讲，不是出于贪财，如果现在一个长老是为了贪财我来做长老，那就错了。下面也有讲了，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乃是出于乐意。这个甘心，这个乐意，那就是爱，这就是爱，甘心和乐意就是爱。所以长老在一个教会里面，他一定是走在羊群的前面，他乃是在那里做群羊的榜样，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爱。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头是爱两方面的，第一个你必须爱主，第二个 你要爱你的群羊，爱每一个弟兄姊妹，你因为这个爱的缘故，你就看见你就是遵守了主的道。所以爱我的就一定要遵守我的话，遵守我的话，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怎么叫做遵守呢？我们刚才讲了，就听了主的话你就去做吧，这就行了。好，我想有一个教会在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二章里面有一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我们请读一读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启示录是最后一卷书，新约最后一卷书，它的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仍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实赐给他吃。
好，那我们看这里有一个教会叫做以弗所的教会，这个教会从使徒行传来看，那是保罗所建立的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到启示录了，圣灵怎么讲呢？就说这个教会已经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看这个起初这个字啊，请你可以查查这个字典，起初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Foremost。
好，